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不好？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满有怜悯的主，愿我口中的言语，我们大家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在正道之前邀请大家来念第三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8到36节。翻到的或是看投影片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开始。我为什么在讲到之前要大家念这么多段的福音书的平行经文呢？因为虽然这三段的经文都是同样在叙述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迹，但是因为写作的作者不同，就产生了角度不尽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的差异并非是对同一件事情在写实上的出入，反倒是圣经要借着这些文字描述上的差异性，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更能够看出来同一个事件的全貌和细节，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从中更加的明白神特别启示这件事实的旨意，以及看出来神启示当中的细腻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用了4卷的福音书在描述同一位主耶稣的生平事迹，而不是用1卷统合的福音书来记录主在世上的行迹和行事作为。比如我们刚刚念的这三段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山上变相，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呢，我们才知道原来主耶稣曾经和三位门徒，很亲近的门徒，开过一次祷告会。而且，这是我从福音书当中读到唯一一次耶稣主领的祷告会。路加福音9章28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我在这里做一点注解啊，那个前面我们行松帮我们念的那个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是说6天，这里说8天， 不是记载上的错误，而是看你怎么算，是算中间呢，还是前后都算。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件稀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耶稣居然现出了他是上帝有形体的本尊的样貌，不但面貌改变了，而且身穿的衣服洁白放光。马可福音那里还特别的记载，他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的程度，地上漂白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这样的描述表示出，这绝对不是属于地上可以用幻术所变出来的衣服。马太福音那里也说，主耶稣变了形象的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这表示他原来是一位人不能够正眼直视的上帝，人理当对他敬畏三分，轻慢不得。哪有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不但不精心的，而且还随随便便的来到神面前，向主人吩咐下人一样，要求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当然这个时候大概大家也许会想象出来，主耶稣这时候所改变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样。原本就是他是神独生爱子在降世之前的样式，而且也是他复活之后神子的样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的样式本来就是超乎时间空间的。因此这个时候我们也许要问，主既然会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出他身为上帝的样式，为什么现在在复活之前要先向门徒在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会发这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经文除了想表明他本来就是神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在路加福音九章的前后经文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的线索。我们刚刚念的路加福音九章28节经文记载，耶稣变相之前一开头先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耶稣说了这话以后。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呢？才觉得有必要要带门徒去祷告的当下变了形象，向门徒显现他的真面目呢？原来是在之前9章23节到26节经文记载说，耶稣对众人说，马太福音那里讲说，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主说什么呢？原来他说了一段非常骇人听闻，有点危言耸听的话。主耶稣说什么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子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段话三卷的福音书都有相似的记载。主耶稣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世界上哪有人能够赚得全世界啊？但是即使有这么富有的人，耶稣说比起那神眼中的每一个人的那个自我的生命，真的不如丝毫，不如挂齿。而这个这么重价宝贵的人的自我的生命，若要真正得到救赎而不沦于失丧或赔上，就必须要走一条看似艰难其实是唯一得救的道路，那就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脚中所行的一条道路。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理解舍己究竟是什么意思。舍己不是舍弃抛开那个每一个人按神形象被造极为高贵又珍贵的自我，而是舍去把自我摆在第一位，以自我做生命之主的主人的那个状态，然后真的让主居首位，一步一步的跟从主在世上向主活出来，向主所走的那般作为一个真人当有的行事为人的样式。而主最鲜明行事为人的样式是什么呢？便是他甘心乐意的为爱世人谦卑顺服所付出舍己牺牲为人代罪背起十字架的样式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一下子为了爱神爱人就去舍命去死，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天天的懂得舍去自我做主的坏习惯，反倒是要让爱和付出的举动让主居首位，事事求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一种心智，天天紧紧的跟从主，天天被主塑造改变，然后才拥有的那种既自然又自由的生活方式，活在神和世人面前。这段话之所以惊悚骇人，叫门徒感到困惑不解，其实是有一些前提和伏笔的。因为明明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一开始，耶稣还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第九章第六节说，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到第11节，他自己也医治了好些需要医病的人，并且接下来还在12节到17节行了个大神迹，只用5个饼2条鱼望天祝福之后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喂饱了不止5000人，还有剩下打包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这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吧，那个门徒简直风光极了，不但在人的面前有能力权柄赶鬼医病，而且还让众人以为是由他们变出来的食物给喂饱了大家。因为耶稣是把变出来的这些鱼跟饼交给门徒去分给众人。 殊不知这时候只有耶稣深深的知道，门徒也许有能力能够制服了鬼和得人的称许，但他们不一定就能够制服得了常年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尤其针对9章22节，主对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可是这个话语如果听在门徒的眼中，是不是很刺耳呢？非常令他们百思不解。主不是明明有极大的能力和权柄行神迹吗？为什么到头来要被这些学无专精的宗教领袖弃绝、杀害，以至于死呢？这根本太不符合耶稣一贯显神迹奇事的风格和调性了。而且这也不会是那些爱好大喜功的门徒所乐见的未来的场景。因此当耶稣向人提出，若有人真心真意要跟从这位被弃绝、被杀害又要丧命，但至终却能够复活的这位救主的话，就要懂得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这段话的时候，主就必须借由他是神的本相的显现来告诉门徒，人之所以能够真正的舍己，尊主为主为大，让拥有尊贵荣耀的为冠冕的那个自我能够得到拯救，不致失丧的唯一的途径，就只有透过真认识主，认识主的实体本相。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做到舍己，因为主的实体本相真的不仅仅是那一位柔弱被弃绝、被杀害、会致死的代罪羔羊，而同时也是一位荣耀无比、洁白光亮、超越时空限制、掌王权、居首位、有如雄狮般的真神君王。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只有同时活在认识主耶稣是人又是神的这两个实体真相当中， Living with two realities of Jesus， 也就是活在看得见的现实的环境当中，同时也要因为认识又真又活的主的缘故，活在看不见的属灵的现实当中，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一般人性本能无法活出的舍己的生命来。因为舍己这等事绝不是罪人的天性或是本能，只有拥有上帝的眼光，能够透视出人原先，我们人啊，原先被造的那份 self-giving， 那份自我甘愿、乐意付出的那个神的形象的时候，人才有可能活得正规、活得正常、活得正确，而且悠然自得、乐在其中。因为宇宙当中、宇宙间哪有比内在拥有爱更加尊贵的天性？哪有比默默的付出更加智慧的投资？也哪有比更跟从主、 有样学样，逐渐被神形塑成神儿子的样式，更加荣美的未来。我在想，主耶稣之所以刻意在复活之前，在他还没有，在他并没有加行美容，让人尊敬羡慕的人那个人的样式的那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会向门徒特别的显现出来，他是一位真神的样式，会不会就是他很深沉的想让人知道拥有爱的生命的那份心意跟目的呢？也许接下来你会跟我一样不禁要问，为什么认识真认识主属天的荣美真相，就会带来这么大的效益呢？就会让人产生如此浩大的敬畏心和正能量呢？从三卷福音书里面这个事件的所有的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也许可以至少找到三个原因。首先，三卷福音书都提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两个时代相隔甚远的人物啊，忽然就出现了，而且还跟耶稣说话谈话。一个是代表律法的摩西，另外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这两个人不是都过世了吗？而且他们的年代跟耶稣的年代都相差，分别相差好几百年甚至千年，但却在这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同时的出现，可见当时的场景根本就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另一个别于受限于时空的现实世间的存在。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门徒其实是正处在两个现实的实存状态当中，用英文来表达 living in two realities。 一个现实的实存就是他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的一座耶稣带他们去祷告的那个高山上，而另一个现实的实存就是，而且也是非常真实的，但却出现了片刻超越时空别于人间的那个 reality， 也就是耶稣荣美真神的形象，以及两位旧约代表人物复活的样式，这两个 reality 同时都让门徒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的经历。就如同其实我们现今是不是活在两个 reality 里面呢？只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或是没有意识到，就以为世上只有一个 reality 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聚会，看不见的三位一体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呢？同时魔鬼恶者也在当中，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控告他的圣徒，以及恶者会在我们的心中，在崇拜，即使在崇拜当中也会试探人，搅扰人，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些 reality 都看不见，但是却确实的存在。我们如果只以为主日崇拜我们所看见的是唯一的 reality， 而且以为我们都很敬虔，在这边敬拜，在这边互相的以爱相通，自我感觉良好，那么我们就太眼瞎了。再回到经文的本身，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主耶稣跟摩西、以利亚说话的时候，门徒还听见有从天上传来神的声音和话语。各位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场，会不会很吓人呢？而且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难怪门徒当中的彼得会不知所措的，一方面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跟其他两位门徒在听到天上有声音传来的时候，又惊恐又俯伏在地，害怕得不得了。稀奇的是，这三位门徒虽然身处在具有真神形象的耶稣面前，以及有天上真神所发出来的说话的声响，却没有丧命哎，而且还让耶稣近前来摸他们，安抚他们，不必要害怕。过往在旧约时代，凡是人看见神或者听见神，都会立马身亡的。但这个时候，门徒却很奇迹似的安然地存活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这一定是因为身为人子上样式的那个圣洁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成了有罪门徒的遮盖和藏身之处，才让他们能够躲过了任何人在真神显灵的时候会遭受的丧命之灾。我们也许要问，这2000多年前会出现这样具有两个现实实存的这个场景，到底对我们现今又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意涵呢？尤其是这件事情是出现在他们向神祷告的那个时间点，这对我们现今祷告的时刻又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我会这样子发问，是因为我相信具有两个 reality 的那个场景，虽然根据圣经的记载好像只是片刻存在，然后就在门徒眼前就消失了，不见了，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理解那个超越时空的现实实存，那个 reality 一直都存在，只是人们的肉眼，我们有限的感官，无法永远的定睛看见。然而如果我们具有神所赐的那个超越时空的信心想象力，有那样的眼光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看得见。平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意识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就是爱我们的天父跟我们同在，在听我们不断的向他有所要求，有所哭诉。我们大多数人却很少会意识到，这位爱我们听我们祷告的天父，其实他是那超越时空的非常威严跟荣美，非常值得我们用全心来敬畏，甚至理当让我们心存恐惧，唯恐我们不圣洁的祷告会激起他的愤怒，导致我们会惊恐万分而说不出话来。这种对神不敬不精心的心态，使得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 成为一种妄求，还丝毫无感，还以为神必定听我们一切的要求，这本来就是作为天父他理当有的本分跟责任。而且有时候当神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向神生气埋怨，甚至还大言不惭地指控上帝根本就不爱我们，这些也不顾念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我们的祷告会中，我就很少听到有人会为没有成全的祈求感谢神的智慧高超，会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赞美他，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当神没有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是要我们可以学习明白神更深旨意的时候，更深的旨意，而会做到我们诚心真心诚意的做到凡事谢恩。但是如果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具有我刚刚所说的那种超越时空的信心想象力的眼光，运用神的所赐的信心和眼力，透视出来那个本来就是永远存在超越时空的现实实存，那个看不见的 reality 的话，我想我们的祷告内容是不是会有多么的不同？我们不会像幼稚不懂父母的孩童，只会很自私的对爱他们的父母做一些很自私或者无谓的要求，而会比较像比较成熟而且有智慧的懂得父母心意的这些儿女，来表达自己的渴望跟祈求之先，会去先去体察体会父母爱子女的心思，知道父母一定会把儿女最想望的东西按最适当的时机赏给他们。就像我每一年夏天我都回英国去探亲的时候，刚好会碰到我的孙子Max 他的六月底的生日，我儿子跟媳妇啊就会不断的，不但是事先很巧妙的或者是询问或者是观察到啊，我孙子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啊，甚至还会问孙子你要开什么样的 birthday party。 而且呢，我媳妇还会问他你要我做什么样的生日蛋糕。看在我这个从来没有这样子为我儿子过生日的妈妈眼中，我简直觉得他们孝顺着儿子到不可理喻的这种程度。我不知道现在的台湾的父母会不会是也是这个样子。不过讲这些英国做父母的人对儿女的心态，只是想表达出来，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关爱岂不比一般疼爱子女的父母更加的会把我们这些儿女最想望的事物赏给我们吗？其次，主耶稣荣美的显现之所以会如此骇人感动人心的原因，是在经文的记载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之间三位一体的神居然都在场。神子耶稣当然在场，同时天父不但听他们祷告还发出声响，并且在他们说话之间有代表圣灵的云彩来遮盖他们。这正应验了新约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罗马书第8章26到27节，明明的指示我们，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旨意替圣徒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也说，凡靠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表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有极密切的互动跟交流。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我们在平日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与神交心交谈的祷告当中，能够真实体察出来，而且意识到那超越时空的且住在人心中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确很真实的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生活的视野，我们祷告的眼光，是不是会有其不同的维度呢？何况神本来就是无限的上帝，真神的同在，神真神的同在无法被具体的看见，不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实吗？神看不见，但却能够确信他与我们同在，这种信心我认为非常蒙神喜悦，而且不但蒙神喜悦，也是极大蒙福的入口，让我们的生命能因此充满神无限量的恩典。耶稣身上的变相，我想到的可能带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就是耶稣变相的最大荣美的地方，不仅仅是他光芒四射的圣洁的模样，更是有在言语交谈的内容当中彰显出来神对我们所释出最伟大深厚的牺牲的爱。怎么说呢？当门徒跟以利亚出现跟耶稣交谈的时候，我们很稀奇地发现这两个人在荣光里面显现同耶稣说话的内容，竟然是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样的谈话内容启示我们，原来在那超越时空的现实时尊跟我们那个有限的时尊那个时空的宇宙当中，最荣美最荣光的事实竟然是指向耶稣为世人付出牺牲代赎的爱这件事的上面，而且还必须要他走向十字架上去受死。这表示出真神圣洁无尽的荣光固然值得我们敬畏，真神十字架上被爱降服的牺牲更值得我们世人敬佩跟敬拜。难怪这个时候天上的天父会因着神子耶稣这般顺服舍己的举动，不禁要发大声向世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意思是说，主耶稣的舍己牺牲不能只成为人人仰慕的榜样，而是必须成为蒙拣选跟随他的人必须要顺服听从的对象，让他真的成为这些人生命中的主，生活当中的王。也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进入内室 关上门祷告的时候，更要一方面认知到神有多圣洁，多不可冒犯，同时另外一方面更要认知到神有多爱你我，多为我们牺牲，甚至到他必须要死的地步。这样一来，我们或许才真正的懂得主导文当中所说的愿你的名，愿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真正的意思了。大家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福音书记载这整件事件的最后，当他们在听完从天上来的话语之后呢，三卷福音书对这件事件的结尾都描述说，声音住了，门徒举目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人同他们在那里。这时刻，那超越时空的 reality 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都好像回归到与平凡人样式的耶稣的有限时空的现实当中，好像人世间一切都回归的正常。然而我们都可以用信心知道，那暂时出现的耶稣的变相的那个场景，其实依然一直存在着。我们虽然眼不得见，但它确实都一直存在，只是自己神自己主自己把它荣美的形象给隐藏了起来。三卷福音书这么记载，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的这个字眼，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诠释它所具有的深远的益处意义呢？我有一个属灵的导师，也是19世纪间一位写不少小说的一位苏格兰的牧师，叫做 George MacDonald。 他曾经有一句话说，你要对另外一个人做出最大最美好的事，首先就是好好爱他，其次就是去激发他的想象力。 The best thing that you can do for your fellow next to loving him is to make him imagine. 因为想象力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会像一盏明灯，能够唤醒你的内心灵魂，使想象力的光芒会照耀出你内心深处对真善美，尤其是对那位真实奇妙的上帝，对他最深层的向往跟渴求。人若能够想象，就是把你带出肉眼所见的一切，把你带出肉眼所见的一切之外，使你能够相信在眼界之外的视野。也正是我刚刚一直借着这些经文想阐述跟强调耶稣变相所要展现，能让我们意识到那位超越时空的那个 reality 的真实存在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领圣餐，所看见所听见的好像是这会堂当中的一切，但是你知不知道，或者有没有确实的意识到，独一的真神那无限荣美的超越时空却又住在人间的三位真神， 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听着我的讲道，以及检查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聆听他的话语的那个心态，以及对这些话语可能发出的回应呢？神的的确确就在这里，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也认得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主在圣经上面不是经常的告诉我们，他已经成就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最需要的救恩，也应许承诺他向我们每一个人有无限量的丰富的怜悯和慈爱。可是我们大多数人怎么就活得这么贫乏呢？这么不自由，这么不释放，不平安，不喜乐呢？会不会我们真的没有打开我们的信心想象力的那个眼睛，认出来神是又荣美又慈祥的那个真面目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经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吗？你知不知道主最想帮助我们的是什么事吗？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因为只有在与神与这位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全能的神交心祷告连结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活着，我们的灵魂才真正的苏醒，我们的生命的根才会扎深，我们重生永恒的生命的那个枝干才会发芽结实。主耶稣身上变相不仅仅是一次神迹的彰显，他更是从亘古以来向世人展现最有启示恩典的一次的显现，因为他同时彰显了主的十字架，又同时彰显了主的永生复活。不但如此，我以为这事件也涵盖了一项重大的应许，就是凡奉主耶稣的名义真心来到父神面前祈祷的人，必得见神的荣光，必领受他无比的爱。又如果我们真的真心的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也必在时刻全心跟从、顺从、顺服主旨意的心智上面得着最彻底的更新，一生定义爱主爱人，没有保留，没有退缩，并且终其一生能够没有后悔。诗篇27篇第七到第八节，诗人祈祷说，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却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将他自己隐藏的那个荣美的面貌，我们要如何寻求呢？是不是天天望着天空去寻找呢？当天父从云彩向三位门徒发出声音的时候，三段的经文都说了不同，相都说了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寻求主的面，是当我们听了主的话又去行的人，就寻见了。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个人以为，会不会这就是主在复活之前刻意的有了这一段山上变相，短暂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们看见他真是耶稣，他真是那一般荣美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的那位主的最深的心意呢？好不好？下面我们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默想以赛亚书的这节经文。